大家好，我是凯文。首先，木有招谈，祝您元旦快乐。我们主播呢，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休息了两周，没有录制任何的节目，所以大家即将听到的这一期是我们在2020年12月提前录好的存货。但是主播们在休息期间也没有闲着，我们对自己进行了沉淀，同时也系统筹划了明年节目的整体走向。另外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木有招谈有微信群了。进群方式，添加微信小助手 MJZTFM 拉你入群，或者关注公众号木九招谈 FM， 回复加群扫描二维码即可入群。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木九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 Rookie，
我是菩提。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剧啊，
聊一个前一阵大家都喜欢蹭热度的一个剧，日本的电视剧《半泽直树》。这个剧也是创下了日本各种电视台的什么收视率新高之类的一些很不错的成绩，对吧？
平成时代那个日剧收视率最高的。
对，这个剧前段时间应该追溯到老早前了吧？7年前啊，2013年首播。
对，它的第一部是7年前，2013年，然后第二部是今年刚上映嘛，所以就有了开头说的这个有热度。然后比较神奇的一点是，7年以来这个几个主演的容颜都没有变化。
哎，这个
这真的
会保养啊，这个日本产品不得不说。
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剧呢？是吧？因为这个剧跟我们节目的木九招谈的这个大的主题比较切合嘛，对吧？
哎，对，我们是会经常科普一些这个金融知识，然后去追踪一些金融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我看到很多这个别的这个播客什么的会聊这个剧啊，然后会请嘉宾来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直接请到了半泽直树的同事。
哎，对对对，这个我们都不用请嘉宾了，主播本身就是嘉宾，
半泽同事。对。
那菩提老师啊，今天就是属于你的主场。剧中这个银行啊，就是菩提现在工作的银行的翻版啊。
这就把我给爆了
啊！我没有，
没，
我本来只打算说这个他的这个银行原型跟我有一点关系，对吧？现在你们这个
啊。
剧中这个银行叫东京中央银行嘛，是日本最大的银行。那它在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那这个原型呢，就是三菱日联 UFJ 银行，
就是 MUFJ，
MUFG，
MUFG，
MUFG， G stand for group 嘛，它是一个集团。它这个集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它这个集团除了银行之外，它还有证券部门。对吧 ？MFS， 这第二部你有看到他半泽直树被下放到什么左迁到了这个什么所谓东京中央证券啊？但是在现实中，这个 MFG 属下的这个证券其实没有那么不堪，就是他是做了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信托银行啊？然后呢，这个银行呢，确实全世界应该是算是第五大银行吧，按资产量来排的话。它是非常全球化的，它在美国有一个分部，那这个分部远比就是比如说加拿大 TD Bank 是吧，在美国也有个 TD Bank， 远比这个大得多。
加拿大的银行在美国好像业务主要还是证券投行部门是吧？
对对对，美国蒙特利尔银行它只有 Harris 什么 Securities。
TD 的话其实在美国算是它是商业银行，就是它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它在美国这个支行还开的蛮多的。咱们看球的时候不是会看那个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嘛，他们那个主场，
哎，
TD 北岸花园嘛，是吧？
对对对，
是 TD Bank 赞助的。
但是这一点我不能苟同，因为我曾经在新泽西开了一个 TD 的账户，他门上写的是 America's most convenient bank， 就是美国最交通方便，就是最方便的一个银行。
就这一点你不敢苟同是吗？
对，然后我回加拿大了嘛，然后之后我又去芝加哥旅游，整个我芝加哥方圆就200公里找不到一家 TD bank， 我钱根本取不出来。
这个 branch 不够多，
但他肯定这个 branch 是不够的，美国毕竟还是很大啊。像这个 MFG 这个银行呢，我不知道它在芝加哥有没有分行，我也不知道。如果你办了，你比如说它是在什么圣弗朗西斯科，就旧金山那边啊，就是支行特别多。你要去芝加哥，我也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支行。
对，我觉得美国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州立的一个政府嘛，所以它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银行。
对，没错，
它政府会支持就是自己的一套银行，所以在东岸，比如说在波士顿或者是在纽约，体力很方便，你到了中部可能就不行了，到了西部可能就没了，直接。
在美国的银行 ，FDIC 注册的银行。FDIC 是一个类似于保险，只要在那边注册的银行就算是比较正规的银行，就这么理解吧。FDIC 的银行都有4500多家，所以你可想而知，比如说咱们之前讲美国大选对吧，里面有一些什么共和党的那些州，那些人都不知道是用什么银行，我们听都没有听过。那不像加拿大，加拿大一般就只有5大银行，轮着换。
对，日本也是差不多就那么几大银行对吧，跟加拿大很像。
日本最大的就是3大银行，它这个3个银行是全国都有开的，那其他还有一些小地方银行，另外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叫信用金库，这种类似于互助会的那种东西。当时剧里那个半泽直树他爸聊得有点嗨，我们先说一下，因为我们聊剧嘛是吧，就难免，
对，我们
难免会稍微剧透一点是吧。
对对，我们其实铺垫啊，我们之前说的十几分钟都是给这个剧，其实你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也得储备一些对日本这个金融行业的一些知识啊，就银行方面一些知识再去看，就可以更容易懂了。我们其实回到这个剧啊，这个剧为什么推荐它呢，就贵在一个字，爽啊，它是个爽剧，而且它充满这个破案悬疑啊，也披着这个金融外衣，其实是一个软金融软科幻的一个剧。那这个剧看起来给我们感觉就是酣畅淋漓，整个过程是一个复仇的过程。
你说科幻对吧，我觉得你说的科幻是吧，有幻没有科。就是它有玄幻的部分啊，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如果那么怼上司的话，不敢保证对吧你会像他一样成功，
只能活两集。
所以说它有幻的部分，科的话还好，它还是比较写实的啊。就它整个就描写的就是日本这个金融的这个系统啊，还是比较写实。那我们今天就是边聊剧，然后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日本金融系统对吧，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加拿大金融系统对吧，其中的一些异同之处。
哎，
对，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听一下问题也不大，因为他这部剧的那个核心内容是爽，就是看演员表演那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怒吼。
对，特别浮夸啊，就演技特别的，可能国产剧啊北美剧我们都看不到这种表演方式，就是他把这个表情给你放大10倍是吧，10倍奉还你的这个表情，
旁边字幕打着10倍奉还感叹号。
哎，对，就是他好像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刻意去这么把人的表情啊就是复杂化。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剧为什么说没有这个剧透的必要呢，因为这个剧大概看了1-2集就大概知道后面走向会是什么样。
对
对吧，也就无所谓了，大家就爽一下而已嘛。
哎，对，
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做一个30%左右的剧透，就我们尽量不剧透，但是有地方难免，对吧，对吧，
30%这个数啊，好像是他们是说这个半泽，剧中半泽说那个他不是给别人放贷的嘛，他是融资客嘛，他说70%都是那个有盈利的公司，30%可能是没有盈利的公司。
啊，这么来的，
强行扯，强行联系一波，
咱们就是那种不盈利的公司。
对对对。
好的好，我们说一波故事线吧。
行，
我们今天因为篇幅限制，因为这个它其实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每集大概都有40几分钟，我记得年代也有点久远，因为我是疫情刚开始的左右的时候看的，当时看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大家跟我说你都进了这个银行了对吧，你不能不看你们公司的宣传片啊，我去看一下。
那你们公司的宣传片太给面子了，拍出了日本史上可以放到榜上前1、前2的位置的这种影片，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很真实，就像你刚才提到，就是它是写实片嘛，对吧？有纪录片的意义在里面。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个虚构的，映射的可能是个真实的一个现象。
它的设定是很真实的，那至于故事，那肯定是有这种戏剧化成分。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篇幅限制，我们先说第一季啊的。第一部是这样，第一季它总共有10集，但是它前5集跟后5集完全是2段不同的故事嘛。
对，
前5集它是在这个大阪西分行是吧，它是一个小小的融资课课长，那讲的故事就是如何追回贷款。
一言不合就放贷啊。当然这个一开始它这个公司放贷其实是做一个尽职调查， 就是有一个小企业吧，然后呢老板是一个看着很像黑社会老大那种人设啊。那因为这个银行需要追求它的业绩，当时好像差5亿日元就可以拿到公司上投名是吧，就是有奖章那种级别。
对，就是最快到达融资100亿嘛，它就是差最后5亿。
那这个时候刚好赶上这个有一个刚才黑社会老大这个小公司啊碰到这个人了，然后呢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营销目标，硬是要把这款贷出去。但是半泽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他当时是犹豫了很久，然后一直劝那个他的头是吧，他的 boss 说不要放贷，他们有问题。
就是当时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他就已经要贷出去，然后当时他还想连夜加班嘛，去把这个尽职调查给完成，是吧？去做那种叫什么预算表，就是算你接下来几年的预测的这个现金流啊，这些各种财务报表，就做一点预测，对吧？因为他最后发现。他的那个公司根本就不盈利，那个是一个钢铁厂嘛，那个公司根本就不盈利。他做了很多叫做混事库，就是粉饰，就是做假账。但是因为啊，这个去一开始就其实让大家就知道这个贷款有问题，因为他刚想做那个的时候，人家已经说哎，就直接 approve 吧，直接批准嘛，直接给他批的这个5亿贷款。然后这个分行长就他的上级，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梳一个分头的，长得还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直接跟他说：“这笔贷款要是有问题，对吧？这笔贷款要是最后变成呆账，我全负责。”
哎，对，啊，
半泽直树并没有录音录下来，是吧？所以最后他就出问题了。这个公司接受了贷款以后，没过多久他就倒闭了，老板卷钱跑路了。那这个他的半泽的上司就把这个责任全推到半泽身上。这个贷款啊是半泽科长一个人一意孤行，他非要贷出去啊，跟我没有关系。
哎，这锅背的啊！而且他行长的身边的好像手下都在帮他说话，没有人站在半泽这边。除了半泽呢，有几个好兄弟啊，他那个 team 里面的。
但是在不久之前是吧，因为这5亿的贷款放出去，银行中央那边刚刚批了一个奖章过来，最佳分行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那个分行长那可没有说这是融资科科长半泽的功劳是吧？那时候他可说的那就是我的功劳。
哎，
所以说这个剧里面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嘛，叫做。部下の手柄は上司のもの、上司の失敗は部下の責任。
你这挺溜啊，翻译一下。
可以，你这是真的真的三菱银行的人哦。
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这个人我们一会再讲，对吧？但是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部下的功劳归上司所有。
哎，
上司的失败是下属的责任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就非常非常典型的代表了这个案例。所以说这个剧一开始其实大家也能稍微的那个感同身受一下，因为不管是银行还是什么地方，都普遍可能其实存在这样一种事情。
首先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印象中的银行挣钱的方法应该是很高端的，对吧？有什么要做交易啊，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要管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剧里体现银行好像就是靠放贷来挣钱，到底银行的钱是怎么挣的？都
实际上你说的那个是投行，但银行也是有证券部门，没有错。那他管的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是我们平时感觉我们对金融最感兴趣的那部分。然后我们这个半泽直树这个剧里面第二部的上半部是吧，也是说的就是投行，说什么并购、收购、反收购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也会找时间做一起讲这个第二部。但是银行本身啊，就是商业银行本身就是吃利差，那所谓的利差它就是得放贷，我们每个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要给你利息，对吧？
对。
但是银行给的这个利息非常低啊，那它如果放贷的话，那个利息是相当高的。
其实就是一个银行的起源，从古到今，对吧？银行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家把钱啊，散户把钱放进去存，然后得利息的一个机构。但是银行手上钱变多了之后，他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那么他就可以建设自己的投行，或者去 acquire， 就是去收购别的投行，作为自己旗下投行去做投资。所以他是不同的业务部门，所以商业银行最有钱的还是都是我们这个韭菜，对吧？他用客户的钱，我们他们堆起来的那金山都是一点一滴他客户，所以说银行很在乎他客户的 retention。
嗯嗯，
对吧？
对
对。
然后其实你这个放贷也是必须的，因为在一个社会的金融系统里面，不放贷，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吧？ 不放在一滩死水，
一滩死水，
对，
就不增长了嘛，不增长。如果没有人借钱的话，那假设我们所有人都在存钱的话，这钱是不会自己生钱出来的，那必须是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他们借了钱以后，他们发展高了以后，比如说他在招更多人，这样增加更多的就业，
哎，对，
再给社会增加这个确实的这种增长，就不是泡沫的增长，
哎，
如果大家都存钱不借钱，那就是贸易萎缩了嘛，相当于。
就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古典经济主义，它都是要借钱，只不过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其实应该是政府干预，
政府发钱。
本来古典经济学是让你自由落体，自由回到那个平衡点上。凯恩斯主义的话就是说，我短时间刺激一下，让你马上就来到一个平衡点，后面的事情我先不管。其实当时那个，你看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今天先简单说一下，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但是其实这个非常复杂。首先日本是战败国嘛，大家都懂的。那战败国它是国际法庭判你，它是有惩罚的，对吧？你侵略别人侵略半天，肯定要给你点惩罚。所以说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是归美国管的。然后日本归美国的什么部门管的？归那种什么司令部，美国什么司令部，那些人都是老大粗啊，他们懂什么经济，他们只会打仗，是不是？什么麦克阿瑟那些人，只会打仗。然后他们说这段时间是把日本先归你管，那怎么管日本经济？他发现日本现在就业不行嘛，日本打仗打输了，欠了好多钱，因为你打仗的时候你得借钱，那些军工企业你得去借钱，借钱你才能生产嘛，生产完然后你军工企业，然后你再卖给那个卖给前线部队去打仗，巴拉巴拉这些。那你现在欠了好多钱怎么办？人又失业，然后他又想了一招，那就是刺激呗，印钱，直接印钱。当时印到本来就是那个汇率没有那么夸张，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日元那个汇率很低，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印到是不是1:300多这样的一种汇率。
对啊，对，其实从2008年以后啊，到今这2020年是一个 cycle， 对吧？这个 cycle 其实维持它的生命的，我觉得就是靠银行印钱，就是政府去印钱，对吧？其实没有什么，你说啊，GFC 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公司有多大的改善呢？其实没有，都是靠印钱印出来的。
对啊，但是也没有印的像那时候美国让日本印的那么夸张，他直接把日元的这个汇率直接打的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哎，对，而且他最近一次翻身还让他就是变得更惨，对吧？广岛协议那一次，
广场协议，本来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对，本来我都有就是这么便宜的，相当于是我出口的成本很低了已经，对吧？结果你这一下让我这个汇率翻一倍，我又没了。
反正就是他其实两次都是被这种刺激经济的这种行为啊给害到。第一次就是二战刚结束以后，就不知道这个美国搞日本这一下子是吧，疯狂印钱到底是不是有意而为之，还是说哎我就是把错都归结在那些大兵身上是吧，他们不懂经济，他们乱搞的，不好意思乱搞。那后来在几十年之间，这个美国一直在扶持日本，这个原因我就不说了是吧，
不说大家都懂的原因。
所以说后来几十年时间日本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其实信奉的是古典经济主义，他们就没有在政府干预什么之类的。然后日本靠着他的各种这个生产业啊，后来搞电器啊这些东西，那是马上腾飞到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嘛。然后就来了一个广场协定，因为当时美国对日本的那个贸易逆差实在是太大了。
对，
贸易顺逆差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出口的总额减去进口的总额，就我卖出去的东西比我买进来的多嘛，你就这么理解，是正的一个现金流。那当时日本做的东西太好了，是吧？大家都要买日本的东西，又便宜又好，成本又低又好。然后而且日本的这个汇率正好又低，对吧？那这也是利于出口。所以美国头疼啊，美国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他的这个全年贸易逆差里面基本上可能有一半啊，大概都是日本的，那就非常恐怖了。但是他当时其实 说那个广场协定，它也不是完全针对日本，它只是针对在座的所有人。就是，
不过日本是最大的一个，
只不过日本当时是第二名嘛，是吧？第二名总是最危险的。
对，
所以说当时在广场协定上，他就开了个会啊，跟大家说，当时还有什么西德啊，还有法国啊，还有两个国家，我有点忘了，说这个你们拉我一把吧，你们拉我老大哥一把，我现在东西卖不出去了，我你们让我这个美元贬值一点啊，让我这个出口好出口一点，所以说，然后大家就开始抛售美元啊这些东西，然后美元利率就降了。然后呢，这东西是85年发布的，对吧？但是日本经济真正泡沫可能在91、92年，所以说广场协定是一个开始，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导火索。就真正的导火索还是因为日本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广场协定来的时候，它日本应该是最巅峰的时候，那时候日本到处买，他们当时就是要买满全世界，是吧？去纽约把那些什么洛克菲勒中心，就是我们所知道最高级的那些酒店什么全给买了，然后到处开设分行。加拿大的 MUFG 就是1981年开始就那个时候，
所以业务都是房地产是吗？Real estate，
他在加拿大的业务更多是石油，然后电力啊这些东西。
对，对，加拿大的石油出口确实啊，占国 GDP 的5%-20%，所以，
对，他就是说，MUFG 的客户大部分是这些产业的人，是这么说。然后呢，其实在日本这个经济红利已经见顶了，所以在广场协议召开的时候，他们的 GDP 增速已经开始放缓。就已经到那个瓶颈，到那个瓶颈，但是大家啊野心还很大，是吧？明天会更好。
对，
这时候怎么办呢？钱没处花，那就囤地、盖楼、搞房地产
啊，搞基建，
搞基建。
哎，
最后是搞基建，这一下子搞基建，不单是房地产，还有那个股票，疯狂炒股，这个。日经指数啊，搞到确实是历史最高点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这个房地产和股市破灭了，然后日本经济就破灭。当时，比方说啊，你房地产破灭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说流川枫，他买了个房，
流川枫，
就是1000万日币啊，假设啊，1000万日币，
有点便宜。
很便宜，我就随便说嘛，
啊，100万人民币啊，
贷款那个600万，然后自己首付这个400万是吧？他家里有矿，首付400万，
也一般吧，400万，一般水平。
在座都是土豪啊。
哎，行，然后呢，房价崩了以后呢，他这个1000万的房子现在只剩500万了。
哎，就是他卖了房子，他还欠100万
啊。对，
我明天流落街头，我还欠100万，我还不是不买。
这样你看，如果你现在能供得下去你就供，但是你现在在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冲击之下，各种裁员，然后股市暴跌，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房子卖了，说或者银行勒令把你房子给收走，好不好？收走以后市价500万，然后你欠银行600万，所以你的400万打水漂了以后，你这下半辈子还得去为那100万再继续买单，是吧？这就很惨，
哎，
那时候可能跳楼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利滚利滚利啊！这个当时的经济危机下，这个利息还反而没有变幅的，还是得还。
对对对，而且你说你贷款600万，其实你不是真的还600万，你大概还800万左右，对吧？算下来，
对，
算上你的这个 interest， 是吧？
对。
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政府是非常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有这种风险感觉要来的话，大家一定不会去买任何的 asset， 一定会存钱，疯狂存钱，这样就会导致这个经济萎缩嘛，对吧？
对对对，
政府一定是鼓励大家去买大件，买 asset， 去买股票，就不要把钱都放在银行里面存着，对吧？
对，
要去敢于跟银行借钱，不要总存。
对，你说这个存钱其实是一个 hedging 的，其实最原始的 hedging 就是把你的股票或者你的地产啊变成 cash， 但是现在金融这个产品越来越丰富嘛，对吧？你可以去买什么 treasury 啊，对吧？你可以去买这个 option 啊，对吧？但是现在最核心的观点还是你变现，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对，你看像这次疫情搞了一个小型很短暂的金融危机，我一些这个粗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曾经我们觉得可以做 hedge 的这些 asset 可能在真正风险来的时候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因为这个金融市场变得非常的这个变幻莫测，
对，要跌全跌是吧，
不好搞，对啊，这一跌你说你买黄金黄金也跌
啊，日元都跌了对吧，这没办法，
对、啊、
就如果你要投资的话还是要与时俱进，
anyway
但是你们刚刚说到这个利率对吧，就是其实利率的这个调整才是这个日本经济泡沫的最大元凶。
哦，是吧，
他在这个最经济最鼎盛的时候他利率特别低嘛，大家就疯狂借钱啊，借钱炒股，借钱买房，借钱这个投资，各种是吧，但是这个低利率这本身也是广场协定一个遗留品，大家为了这个美国东西好出口是吧，日元升值，那日元升值那自己不好出口啊，那怎么办，那就降利率呗，完了以后当时的大背景是啊，日本这些制造业啊已经逐渐内卷了，对于资金需求量已经很少，越来越少，那大家对于这个投资的热情就转向什么房地产啊股市这些，后来发现这个有泡沫了的时候啊，那他这个政府选择的是硬着陆，所以经济一下就崩了
啊，
本来可能他是慢慢破掉，但是因为政府选择所谓这种一刀切，那他怎么一刀切呢，就是把利率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到一个非常高的数值就崩掉了。
OK， 那意思就是说我下个月就还不起钱了对吧
因为利率你还会影响 房地产，你还会影响股市啊什么之类的，它是一种连带效应，但是你选择这种硬着陆嘛，你本来可能是好几年慢慢的衰败，但是他选择就是看到，你看就像一块肉里看到有腐肉，你把这块腐肉直接切掉，然后你就挂了，你切掉是心脏，你就挂掉了。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回到这个剧中啊，我们铺垫了很多啊。
对，我想绕了一圈，我就是想说，为什么这个剧里面它有这么个设定，它这个银行是两大银行合并起来的，这个也是现实中也是这样，这个 MUFG 它也是两大银行合并的，一个是三菱银行，一个是 UFJ 银行。三菱银行，其中那个三菱东京银行，三菱东京银行本身也是另外两个合并起来的，
拼多多呢是吗？那
强强联手。
提到三菱两个字，你可能不会先想到银行嘛，对吧？你可能会想到汽车、
飞机、
三菱重工嘛，重工业。
重工。
本来三菱重工那个大的集团下面有个银行的，他们本来那边是一家的，但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是吧？这个三菱银行就跟另外一个叫什么东京什么银行合并变成叫三菱东京银行，然后三菱东京银行再跟这个 UFJ 日联也是一个 某两个银行合并起来的银行，再合并就是变成现在的 MUFG、这个东西非常乱，它如果你要去看它的变迁史特别乱，因为我 onboarding 的第一天是吧，我们就发了个员工手册，有个银行历史对吧，银行历史的第一行就是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维新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
清末
是吧、
清末、
啊、
明治维新以后就日本就开始侵略他们就 发展起来、就开始侵略我们、
OK
反正就不要研究这个，但反正确实是啊，就是现实中的这个MUFG 确实是两个银行合并起来的，然后那就存在一个派系斗争的问题。那这为什么要合并呢？那就是其实就是因为经济泡沫，大家就抱团取暖是吧，有很多的呆账，那政府可能也救不了你，有的时候是真的救不了，那就你就没两个银行合并嘛，抱团吧，
你一抱团这个 size 变大了对吧，就是政府还更可能去这个救市这种大公司，小公司可能也不会去理，所以他们可能会抱团。
对，
他在剧中的设定是有一家公司，就产业中央银行，他是有大量的呆账，那等于就是那个东京第一银行就等于救助他，两个合并起来。
OK，
然后你看他们里面那种设定，行长是东京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哎，对，
旧产业中央银行的代表有什么？有我们的主人公半泽直树嘛，还有就是
大和田，
哎，人气非常高的这个角色，大和田，就是说那句那个
下属的功劳是老板的功劳，老板的过错是下属的过错，
就是这句话对吧？就是他说的。那他其实是属于这个一个常务董事，他是董事会的人，他是非常高层的人。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惜财的一个人。你说他是坏人，他也不算什么坏人啊。他大部分时间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以银行的利益为第一位啊的那种感觉。
哎，对，这个是说到点上了。我们评价一个人好与坏，是通过他的这个做的事，道不道德，对吧？从这个他对半泽直树的态度。道不道德，仁不仁义，但是呢他从公司角度来看永远是对公司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你要看是对什么，对谁，对这个他自己的银行，他永远业绩是往上涨的，永远是为公司利益着想的，所以这点是很牛逼。
对，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每个人都很鲜活，就是不是很脸谱化的一个设定，除了半泽直树。半泽直树就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一个脸谱人物，我觉得。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同意。我觉得是，他也不算是一个所谓绝对正义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只能算是有一定理想，但是还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正义
啊。对对对，也是，
也是，就是为了自己升迁嘛。
如果你说大和田，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就他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吧？但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现实的人，而且他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就社会法则之内做事情。
对对
对，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啊，就是大和田，是三国演义的曹操，奸雄，就是他很惜财，然后他又很奸诈，对吧？他这种人最可怕的，黑白通吃，两道通吃，既不得罪一方，也不得罪另一方的人。
嗯，对
对。但是他后期其实是这样，我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应该是以银行利益为第一位的一个人，然后结果在第一季的下半部中，他有点，我觉得怪怪，反正我看了，我觉得有点人设崩塌，就是他为了自己上位，做了对银行非常非常有损害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下一集再说。那半泽呢，他是有理想，他是有这种帮助别人的心，他怀抱了这样的一种信念才加入的银行，但是他本身也有一些不是那么伪光正的地方，which is fine 是吧？我非常喜欢，我就不喜欢伪光正。伪光正就是叫做绝对善良是吧？绝对善良那就有点精神洁癖那种，那这种一般在社会中可能很容易自杀，对吧？
这种容易走极端的吧？
对对对，
其实很可怕的。
对，所以你有一点灰色地带的东西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是屁股坐在这，你的立场很坚定就行。你现在是个银行职员，那你就应该为银行考虑，对吧？你在贷款的时候不应该别人很可怜，别人跪在地上求你，你就贷给人家。所以一开始有这么一个大和田跟这个半泽的对比。半泽的爸爸是吧，跪在地上求那个当时的大和田说你不要收回给我们的贷款，因为当时他已经把地给抵押出去了。按照他和银行商量好的，就是他把地抵押出去，银行就贷款给你。他是做什么螺丝钉好像？
对，东京最屌螺丝钉啊，支撑起整个东京的螺丝钉。
那当时为什么要收回这个贷款呢？我想过去，对吧？你抵押的是一块地，那在当时那种经济破裂的情况下，你这个地可能不值那么多钱，那银行也会担心嘛。
啊，对对对，
万一你的这个营收状况，你的财政状况真的不行的话，我回收这块地我还得赔一波钱。那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直接把贷款撤回就得了。
对，
不贷就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大和田做的有没有错呢？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大和田做的一点都没错。他是银行的人，他屁股坐在着，他就应该为银行的利益考虑。
而且他也不是直接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把他这个贷款收回，他是先建议他爸先改革，对吧？你先机械化生产，你别老
自动化。
对，你先自动化，你别老手工作坊。他爸不听啊，那我也给你说了，我也告诉你我的条件了，你也不接受，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这家银行也不是我开的，如果我开的我们可以聊，但是对吧？那我只是一个上班的人，那我现在要收，那我也没办法。
这是一个价值观不同的问题啊！你像东京很多一批这个生产商，他们是信奉用手工去制造钉子，不是他爸一个人啊。还有你看这个第一、二集里面，就是半泽他去 尽职调查的时候有一家作坊，他也是手工做的，然后他让他想起他爸嘛，就是就是那个那一幕，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信半泽的信奉，就是
半泽信奉，对，
对，
但是在银行看来，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人，我也没真正体验过，对吧？那你现在手工生产的事实就是你现在的收益并不好，你的现金流是负的，你天天挣不到钱，那我其实就不太管你的理想是啥，对吧？我想确保我的钱能收回来。
对对，这就很矛盾啊。
对，
因为他说自动化，我觉得反正我非常认同，我觉得他说提这个建议非常对，
嗯，
对吧？而且如果真的银行是我开的，那我更应该去理性的去看待就是贷不贷款这件事情吧，对吧？如果我觉得你不好，我真的就不贷给你。银行是我开的，亏的是我自己口袋里的钱。
对、
对对对，也是。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既然你做银行，就没有必要讨论太多价值观的问题，你只要考虑利益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才是对你的公司，就是你的雇主才是最大的一种尽责嘛。像贷不贷款这种问题啊，你要做这种决策，本来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因为贷款是一个长期的契约，那这个风险就被拉大了。我怎么知道你哪个月突然就不行，突然你就还不起月供了呢？所以说就得有一些这个模型在里面啊，得有就是所谓他们日本那个剧里面叫速算表嘛，就是对这个现金流量表、收益表的一些预测嘛，未来多少年，比如说未来五年的一个预测。啊，当然你做量化风控这些人都知道是吧，就模型这种预测啊都是有 assumptions、都是有 limitations， 就是有假设有缺陷，不尽然是对的嘛。但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预测未来，那就是说一个概率的问题嘛。而且口说无凭，你总得有点数字摆在那儿嘛。啊，这就是剧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叫菱形财夺嘛。当时总部的人为了搞半泽直树啊，那就派人过来调查这个半泽直树组里面这个贷款情况。他当时怎么搞半泽直树呢？他就是把每一个公司，半泽直树你不是说去做尽职调查了吗，你有份报告是吧，把你那份那个速算表就是藏起来，就说你没做过这个东西。那你没做的东西是违反这个行业啊，违反银行的规章制度的。所以你说大和田他对于半泽他爸的那个公司他肯定有做过类似的事，那他肯定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啊，如果你机械化，那么你盈利的概率会高一些，对吧？你盈利的概率高，那我们大概率就没有必要啊走到去把你的那个作为抵押的土地收回来那一步嘛，因为你走到那一步的话土地也不值钱是吧，就很尴尬。那你不听，如果我按照是吧手工做的这个来算，那是另外一种结果，那是数字是吧，银行不喜欢，风险太大，所以我就不贷给你嘛，合情合理啊。
哎，
所以其实一开场那个半泽是吧，当然我知道就是电视剧都是有这种艺术加工的成分在，而且日本拍电视剧，每个国家拍电视剧都是要宣扬一些他们的价值观，这是肯定的，要做一点这种戏剧化处理。所以半泽就是他宣扬这种日本这种很爱宣扬的叫做匠人精神嘛，
就是内卷化就是这么来的，
传统 VS 现在嘛，对吧？我们刚才其实不小心剧透了啊，就是那个银行派遣的他去跟他爸谈判的那个人是大和田啊，就是撑着伞没有露面，直到最后某一集才露面的。
这个其实我感觉大家都能猜到，我觉得
大家就大概就第二次在过这个画面的时候大概就能猜到是这个人。
对，
第一次过可能还觉得没什么关系，后面慢慢
就这一幕一直播放，就这个人物肯定在后面会出现嘛，那算来算去也就是大和田了。
对对 对,
对, 对啊，当然我们也忘了说，就是他爸因为这件事情自杀上吊了，然后这件事情是整篇第一部的这个矛盾，就是根基啊。那所以呢，开启了这个半泽直树的复仇之路，是为了他爸报仇。当然，第一部也没有正式把他爸的那个大和田给除掉啊，就是第二部的事情。
他没有除掉，他没有除掉。
对对对，第一部是没有的。
嗯，
哎，对。
后面还各种什么相爱相杀啊。好，说到这个大和田，对吧？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就是。半泽他爸自杀的结果到底是谁的错呢？那反正我觉得不是大和田的错是吧，但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 大和田这么可恶是吧，把人逼上绝路。但是我觉得他做银行一个资源，那他是为银行考虑，这个没有办法，他的立场就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然后而且后来有一幕啊，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半泽一直在问大和田到底记不记得我爸，你记不记得我爸
啊，
他说不记得，不记得就更代表了就是大和田不是一个恶的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就正常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银行员工。如果他是他记得，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那是不是故意的，那是不是背后还有什么勾结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嘛，是不是？他就是纯粹出于银行的立场，做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判断。
而且他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个事儿想不开自杀，对吧？如果他真的知道会自杀的话，他可能还能再重新考虑一下，对吧？或者再补救一下，但是说什么都晚了呀，对吧？
对，哎，你这个解读是一种方式啊。我当时解读是可能被这个剧的正义热血给洗脑了。我觉得就是大和田是一种暴君，就是他对所做的恶他完全不 care 在心上，所以他才不想不起来，就是他做的所有事情他都不会去留念啊，就是，
做太多了是吗？
对，做太多这种事情了，所以他根本不记得是哪个人。
对对，他很有可能收回了很多的贷款，然后回头参加了很多的葬礼。嗯
啊，
对，也有可能。但是这反正我作为银行的员工，我不能说他是做的完全有问题，是吧？但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多方因素最终造成这样的悲剧。好了，话说回来，那就这个半泽直树啊，就怀着这样一种仇恨，对吧？加入了银行。加入了银行以后，他就一直想要去往最高层，他是心里是怀有理想的。那你作为一个，如果你永远都是一个打工人的话，你谈何理想？你上司派给你一个无意义的工作，你一天就这么打发掉了，对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他要去追债，就是那个东田，就是那个钢铁厂，分行长不是派几个人不让他去追债，派几个人给他一打那种一打文件，让他做这种所谓的繁琐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半泽直树当时眉毛一挑，是吧？索诺科托，就这种事情，说一句，银行里面实际上存在大量这种很琐碎的东西。那幸好当时就是他的属下帮他做了这些琐碎的事情，那他就去做当时更重要的事情。当时更对银行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五亿的这个贷款给收回嘛。
对，说明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得有一个 team， 你得有手下，就是仁至义尽的帮你干事情，这样你才能去追求你更大的目标。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这个misleading， 对吧？我们看之前很多这种拍医生拍律师的剧，大家觉得这些职业很光鲜，这个也我觉得把这个银行职员这个职业也变得也弄得很光鲜，对吧？就是银行职员不是每天像 FBI 一样去追踪什么人的
去破案，
是，然后拿一把雨伞打别人，这肯定不行的。
不是这样的，对，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做那种很琐碎的工作，就是眉毛一挑不想做的。对
就这是吧。
对
但是你说这个他这样的艺术改变好不好，那我觉得必须要的
啊。 对，
因为你看，
对，
咱们以前看的剧是吧，通常以什么医生律师这种惊心动魄的角色这种职场为主，因为现在才有看点嘛。银行有什么好看的？老板给我个活，然后我开始干活，老板又给我个活，然后我 multitasking， 就这么玩。看什么呀？看你在电脑前面打敲键盘吗？那肯定没人看，是不是？所以要搞得这么戏剧化一点也没有问题。
对，
但是对吧，那这里面又说到，那后来半泽是步步高升的，但是他的第一次升职，就我们看到他的第一次升职，就是在第一部结尾的时候，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因为他当时已经发现了，这里开始剧透啊，大家小心。当时他已经发现了那个分行长，其实这笔贷款是分行长跟那个东田啊，就是那钢铁厂那个债主，他们俩勾结。
啊，对，
啊，所以这五亿贷款的10%，5000万日币，他其实是转到了那个分行长的口袋里头的。
哎，
对。
那这个仇就大了嘛，对吧？首先你要断我银行这个职员生涯，你要把这个过错，是吧？上司的失败都是我下属的过错，你这边把过错推到我身上， 然后其实 这笔贷款还不是说你真的是、没有查清楚，而是你有意而为之，那这个就是非常邪恶的一种行为
了。哎，对，
那按道理来说我们就应该揭发他嘛，把让他坐牢嘛，这样才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啊，是不是？万一这笔贷款没有追回怎么办？不单是银行受损，还有那么多跟那个东田的钢铁厂合作的那些债主不也倒闭了吗？跟着一起倒闭了。一开始不是有个跟半泽一起追查案件的一个工人，他们都倒闭啊。那如果按照正义的方向来说，你就应该把自己的上司告发，让他坐牢嘛。
嗯，
但是半泽说没有。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以此机会，对吧？放别人一条生路，也给自己一条生路。他说：“把我调去，总部。”所以你说他是一个伪光正吗？他肯定也不是，他不是完完全全照着法律行动的一个人，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目标在里面的。那这样一个人就很真实嘛，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部剧好看的在于他这个整个过程对线索的剖，就是。获取啊，剖析啊，从没有人帮他到逐渐连那个东田的这小妾还是什么那种小三是吧，帮连他都把证据提供给这个半泽，这个转变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对，
这个转变就是非常戏剧化嘛，你把悬念留在最后一刻，的感觉。好，说完这个我们再说说这个别的吧，因为五集对吧，我们把开头和结尾讲，中间发生了什么？
中间不就是去跟踪那个老板发现
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们在银行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这种经历，可能我们说点可能会经历过的事情，那就是他被金融厅不是金融厅啊，他被这个国税局给查了。
国税局
头叫什么来着，特别长的
黑崎
啊，对对对，这张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喜欢，对，东田是自己申请破产，个人破产。那你申请破产以后，你是受法律保护，就是债权人没有办法来骚扰你啊。
OK，
所以国税局也在查他，因为他逃了很多税嘛。然后国税局那边的人就是黑崎，那国税局查他这个账户，因为他拿了5亿融资，不知道去哪了嘛。那他要追回这笔钱，那这笔钱就归国税局所有，就归国家所有。如果银行先追回来，那就归银行所有。所以说黑崎并不是坏的人，不是站在他的价值上的对立面，只是站在利益上的对立面。
对，
你黑崎也是为民除害的。
对，说白了黑崎会还能更正义一点，因为黑崎追回来的是老百姓的税，上的税钱，对吧？不然的话你老百姓变成韭菜了，对吧？你银行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跟老百姓关系不没那么大吧，就你亏个5亿问题不大，其实
因为他后面这个数额越来越大，那可能对银行是有影响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你其实亏个5亿只是对你这个分行的这个名声特别不好
啊。对对对对对
对，黑棋说白就像一个天平嘛，对吧？就保证他是公平的公正的，整个甲方乙方他们都是互相的利益都没有受到亏损啊，就是损害啊。但是他做事方式就特别的怎么说呢，不说猥琐但是很暴力啊！比如他们一来就雷厉风行，一批人哗啦哗啦全部闯到他们银行里面，谁也不许动是吧，然后东西乱翻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表现手法，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黑暗势力，其实他不是。
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这点也是虽然夸张但是也是相对真实吧。我觉得像这种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国税局他就应该有这样的作风，就是所有的银行他就应该去怕这些监管的人，对吧？
对，反过来说也没有人监管他们，他们为所欲为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要这么说，他们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整个国家负责人，你看比如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么一个部门，日本比较复杂一点，日本的金融厅跟国税局属于两个属于不同的，其实他们不是 report 给同一个老板。日本是什么，我们在大选那期有讲过嘛，日本跟加拿大都是属于那种内阁制的，
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所以他是内阁制嘛，就真正掌权人他会组建一个内阁，这个内阁里面，比如你管农业，你管交通，后面不是第二部还有个国土安全那个，国土交通还是国土安全部，
就是交通省，
交通省是交通省，他这个省的意思就是厅的意思，差不多吧，然后他会有一个财政省。这个财政省跟金融厅是独立开来的， 以前都是同一个，但是日本可能因为经济危机以后反思过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把它拆分开来，金融厅属于内阁的一个外厅，而这个财政省就属于一个正常一个部门一个省，财政省下面有国税局，
哦，
是这么来。但是他们之间那个这个互动非常频繁，你要说金融厅是财政省的一部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才会看到黑旗每次，反正黑旗就是说每次半泽直树升职的时候他也换一次工作因为这一定要保证给他一个就是对立面嘛，每次反正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他先是在国税局是吧，后来又升到金融厅，在半泽直树被调到那个投行部门的时候
他又回国税局，
他就不是他不是去国税局，他去那个证监会了，
哦他证监哦哦证监会证监会，对对，
反正一定要跟那个半泽对上嘛，
对，
剧本需要对吧，等到半泽最后再回到银行他又回到金融厅，反正就这么回事，
对，
那如果在加拿大那是什么呢，我们假设今天我们要拍个加拿大版的半泽直树，那就是 OSFI
啊，
OSFI 就是所谓的银保监会，
来翻译一下 OSFI， O 是什么
Superintendent， 然后 F 就是 Financial， I 就是 Institution，
然后外国人喜欢把这种就是英文头字母缩写给读成一个单词嘛，所以 OSFI 就变成 OSFI、哎、那还有个证监会，证监会是另外一个东西，加拿大证监会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炒的都是美股，美股是 SEC 嘛，
好像是 OSC，
哦，
是
Ontario
Security Commission 啊，这个
那它每个省都不一样的，
哦，每个省有自己的省证监会啊。
那金融系统里面这种老大级别的人物，除了证监会和银保监会，还有谁？那还有就是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日本叫
Bank of Canada，
日本银行，加拿大银行就 Bank of Canada。美国有点特殊，美国这个东西叫 Federal Reserve 叫联邦
储，
美联储，对，美国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美国的这种监管机构大大小小有好几家，而且比如说同一份，比如说所谓的那种就是制裁名单啊，它都可能有两份不同的名单，他们中间重叠部分啊，这个我也不能说是吧，
对，
但是它会有两份不同的名单分别 report 给不同的部门，可能一个叫 OFAC、一个叫 FinCEN， 差不多这样，那美国特别复杂、哎、我们就不讨论，
所以这还是加拿大跟日本君主立宪制的这种制度优越性对吧，美国你那么多州，每个州自己立法自己监管自己，
美国是真的挺乱的
公司也多，然后打小报告就 whistleblowing 的也多，经常一个公司凉了是因为他竞争对手给那个 SEC 打个报告他就废了，这种事经常有的，
所以以上三家可能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什么外汇管理局那种，当然可能比如说有些地方、比如说可能在日本他可能直接归这个财务省管
OK，
反正就差不多是这四个就是上次马云约谈马云的 那四个部门
这个剧我们说了这么多就科普啊，有没有什么吐槽点啊，你们觉得看着的时候，我先说吧，就我感觉演技过于浮夸，就是大和田比如说他这个干瞪眼，他眼睛又没有闭上过，然后那个半泽呢他就是一直都是抿嘴对吧，从来没有露出牙齿，在那儿奸笑在那儿邪笑是吧，我就觉得这种表现方式我一开始看还是接受不来，那可能后来就习惯了你知道吧，
半泽笑起来很像一个坏人，我觉得很不正经，他笑起来有点那种 月亮眼月牙眼还是那种，因为我看他另外一部剧叫 Legal High 嘛，他在里面演个特别轻浮的那种律师，所以他在半泽里面一笑我就觉得他下一刻就要破功的那种感觉，就不正经想要吐槽的嘛，还有就是最后那个他把一个所有的这个筹码都交在一个陌生的女人身上对吧，然后他跟那女的也素不相识、就是一番攀谈交心过后女生就选择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剧情需要，
对对对 对
这个女的其实我也不懂她为什么那么想创业啊，你说你在大佬旁边待着不好吗，花她的钱过人家滋润日子不好吗，她一定要搞一个什么服装店还是美家店啊，就一定要
长太丑了、
对这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不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是肯定本来就是因为利益对吧，大佬对她怎么样这其实剧中是有描写的，她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想要追求梦想的心，那每个人都没错嘛，
对，这部剧核心就是人要有理想，对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这个世界是利益交换的。你看每一个就是怎么说对峙啊，半泽跟他的行长啊，或者跟这个女人啊，都是通过给对方好处去打动别人，说服别人才能交换利益，对吧？这个就是贯穿整部剧的一个核心观点。
对，这个也是正常的嘛，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唯一跟他没有做利益交换的就是他老婆，对吧？就是无条件付出，
这
是我觉得、
哎、这个
有一个不理解的点，对吧？
是不是看得很羡慕啊？
就是不是羡慕，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对吧？因为你看我们平时刷个虎扑都是我天天996加班，然后头发都掉没了，回家发现自己绿了，对吧？就这种还是才是正常的生活。
所以说，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篇报道说，《半泽直树》是一部小说嘛，小说改编的、
啊。对对对。
然后
对对对，
嗯，
然后作者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好像有说过，半泽直树在现实中他是认识这么一个人的。这个人最后自杀了，
所以他要帮这个人写他的另外一个 version， 就是特别爽，对吧？
有可能
不用自杀了，
有可能，对吧？有可能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遭到这种，他肯定是看到黑暗的一面嘛。可能这个人特别正义，说出来怼着上司，然后就没了。
这种就是真的没有活过第二季，对吧？
可能他老婆就直接离开他，他最后被发配到马尼拉，对吧？
马尼拉，印度尼西亚。
这个人其实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在下一期给大家剖析一下
他老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我有想过，因为他是这样，小说中啊，他们相处方式不是这样，就小说中可能他老婆的那种人物会更立体一点，在剧里面他老婆稍微有点脸谱化，就反正丈夫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无条件支持，是吧？搬家就搬家，玛利亚就玛利亚，有点感觉他们俩没有小孩的那种感觉，
但是确实有个小孩，
而且这就是你们小孩一直不出现，对吧？因为就是希望这一块不要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这部剧还是讲职场，就还是讲他这个追债这种爽剧的部分。
所以说这部剧的家庭支持啊，就是背后这个女人对这个她丈夫的支持，是你看所有不管她丈夫是正义还是邪恶的一派，老婆都是不错的。包括那个行长的老婆也是很贴心的，对吧？也是很，
这就是传统价值观输出，对吧？让这个微博上这些田园女权听见，又得一套拳法就开始了，
反手一个转发，对吧？给你们看看，
你们开董事会的，我怎么没看见女的？怎么全是男的，对吧？
哎，对啊，
我不服。
这个剧里面他老婆还真的提过这个事情，但这个没有办法，是不是？就如果这个剧要完完全全写实的话，可能连一个女性角色都不会出现。
对，交通省省长也是男的，对吧？不可能是女的。
既然拍个电视剧啊，那要照顾所有的人，那每一部剧里面啊，最后都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女性嘛？就每一个篇幅、每一个故事里面，最后都有一个关键人物啊是女性。
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行，咱们聊这么多这个剧情我觉得差不多了吧。聊聊这个日本职场跟加拿大职场有什么区别，对吧？你要不先介绍一下自己做哪大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这种，你是卖保险的还是卖贷款的，对吧？人际关系怎么样？
你这人口普查吗？
我要是卖保险的，我可能没有人跟我录节目了，我直接当
你要卖保险，你应该在我们公司。
对，大家听好，凯文老师是保险公司啊。
对对对，我是保险公司。
加拿大总共就那么几家保险公司，大家自己猜一猜。好，你说日本职场，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是肯定这个大和田说那句什么"上司过错是下属"，这肯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分地域，
这全世界都有的，肯定。
而且日本啊，我之前听我几个朋友说过，日本的职场蛮一滩死水。就真的是光大一级压死你那种。然后日本啊，在日本你看剧里面经常就是说他会主动提到这个人是从外面跳槽过来的，就其实他们并不太喜欢跳槽的人，最好你就是一个公司干到老就行了。他们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排外的那种倾向，他们觉得你跳槽肯定是你有问题，不然你为什么跳槽呢？你直接爬那个金字塔升职等升职不就好了。那这是一点。那在加拿大的话好多了，我们很自由，随时想跳就跳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东亚文化的影响吧。我觉得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有这种感觉， 就跳槽这个事情就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说出去，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国内还好，国内常常跳，
现在还好，
嗯，
因为现在大家被开的太勤了，就还不如跳一跳，
或者工资太低了，是吧？
对。好，我们说到这里，我就想跟两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开头说大和田这句名言，
嗯，
到底上司的过错归下属的责任，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啊，肯定不合理，对吧？但是为什么它普遍存在？我觉得
它不合理是从道德角度上来讲不合理是不合理，但是它可能很有效，对吧？那天我看了一个人讲这个工资倒挂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不合理，但是它非常有效，它是最有效的，能拿到最好的资源，能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提高竞争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呢？你觉得合不合理 ，Rookie？
我觉得对公司角度看，它合理就合理，不合理就不合理。我们其实从employee 的角度讲，是吧？我们受雇的角度讲，肯定是不合理的嘛。永远是利益对立面嘛，你跟公司其实说白了，你拿着他工资干活，你就是他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甲方，他就是你的乙方，是吧？
对。
那说白了，那肯定只能满足一方嘛。那这个不管是工资倒挂，还是说这个叫什么官僚主义，或者说强权政治啊，你必须服从我，我对的，我说对，你就得听，是吧？你的错，我的错就是你的错，你得给我。接着锅，对吧？背稳了，所以说这种对于公司来讲是很利于这个公司的管理以及这个人心的这个忠诚的、啊，就员工的忠诚度这方面是很有帮，
这就是
很有保障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的最多的这个企业都是那种比较垂直管理的一些企业，叫 vertical management chain， 对吧？像这种传统银行或者这种这些传统企业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垂直的。对吧？那可能每一个人只管理五到十个人，然后超过这个人数，下面一定就会再多分出一个管理层，它的中层管理非常庞大，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这种事情就很容易发生，因为它属于这个老板跟员工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你不是你的利益没有绑在一起，你是在竞争的，对吧？就我下面员工干得好，我可能分分钟顶替老板。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当然会产生这种情况，但是你像一些科技公司或者一些就算传统行业里面的科技产业，那我们的所谓的叫什么 engineering leader， 对吧？就是工程管理这个工程领导，他的利益跟这个员工是高度绑定的，我们就在做同一个产品，做同一个 product， 你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只是最后产品出来好用 bug 少就是王道，对吧？那最上面的老板也知道下面的员工干得好一定是因为这个老板他是管理的好，我们做的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了做好了对我们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种这个利益绑定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那种什么像这种上司抢占下属的这个功劳这种。
对对，如果真的是把这个功劳跟这个过错分得那么细，而且就是说谁，比如说上司经常犯错误，说白了，对吧？那他经常就认错，那他自己本身就没有一个威信。那么在这个整个公司，你刚才提到这个分层啊，这个垂直管理，其实它是叫一个词叫 hierarchy， 对吧？就是分级嘛。那你下级等于说掌握了优先权，那你可以去跨过上级去行权或者怎么样，那整个公司就乱了套了。所以还是得需要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级分级在里面，对吧？一层管一层，所以说官大一级压死这个话，其实有你要这么理解，其实还是有一个好的方面，对吧？你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方便于管辖的一个制度。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说的这种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的上司是管着你没有错，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比如说你有时候做出来一个东西是吧，你可能还会受到整个部门的这种，就是他可能会发一个那种表彰啊什么之类，比如说现在这个季度的什么 outperformer 是谁，这种这可能都是一些最底层的人，
对，
是吧？他们也越来越多有这样一种东西，而且现在 上司也不会说这都我做的，不可能嘛，是吧？
是是
对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肯定大概率上来说，也不是说光大一级就要压死你，但是光大一级肯定有光大一级的好处。如果光大一级没有好处的话，那大家都不要升职，我永远一辈子混吃等死，我就做一个最底层的人。所以说，对，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说，那光大一级就应该有光大一级它的好处在里面。
对，
如果倒挂了会怎么样？如果比如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是吧？大家都不敢升职，或者说不敢加薪，不敢加薪啊什么之类的，是因为他一旦遇到这种结构性重组的时候，是吧？就开人的时候，开掉的往往不是最底层的那些程序员，开掉的可能是某些中层。
中层，
因为这些中层三十五岁，三十五岁只是个代偿，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三十五岁。这种人三十五岁管了几年人，对吧？他们已经远离就真正写代码的时间，也已经远离了一段时间，业务能力有一点生疏了。而且你让他现在三十五岁再回去写代码，他也不太可能。
对，
但是对于底层的程序员来说，他可能你都是让他写代码，你换个部门也是写代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代码是需要 maintain 的，需要人去不停的管理的。我开到一个这个中层的人，我随手再招一个 MBA 进来，可能一个月呢就能 on board。我开到一个给我公司写了好几万行核心的 legacy code， 核心祖传代码谁也看不懂的那种，对吧？把他开到这玩意儿坏了就修不好了，对吧？所以
他也没有理由去开这种人，
对
吧？
对。
对啊，左臂右膀这种人公司是没有理由开的，只有理由去开中层，就是没有什么技术。
对，
怎么说呢，
你又不是高层，就是真正能看到所有风景的人。
对，
你又管了几年别人，你也不愿意真的给你降薪降职。你就算你业务能力还保持得很好，每天晚上刷题，你也不愿意啊。你到三十五岁小孩
刷不了，
是吧？就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不愿意去降薪啊，是不是？那就结构性重组嘛，是不是？
啊，对对对，
对，
那就这个就被人诟病了。
哎，对。
所以对于这种组织架构管理来说，那上司就应该有上司的好处才行，这才正常。
啊，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些公司呢，遇到了这些问题，最有效或者说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结构性重组，
向社会输送一些人才。
对对对，其实我们看的就是第二季他那个公司遇到问题也是上来就半泽虽然是个银行职员，但是他其实承担了一个就是管理顾问的一个身份，对吧？上去就跟人家说你们应该搞一个结构性重组。
你从被裁的那些员工来看，半泽简直就是恶魔，对不对？对，所以就还是回到那个，就没有什么纯粹纯正义的东西嘛。
对对，
还是就是你屁股在哪儿，你就为自己的立场考虑。
套用 NBA 球员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对吧 ？It's such a business， 是被交易，就是It's a business。
听着就很冷血啊，但是只有这种冷血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如果热血了，那就泡沫了。
哎，对 ，It is what it is。
对，理性啊 ，over 感性。那这部剧呢，前五集也就讲到这里嘛。后面他第六集开始，他就是半泽他升职了，对吧？因为这件事情，那后面还有他的新的复仇之路，我们将在下一期带给大家。
下一集，因为下一集他待的这个地方不一样了嘛，又有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们，下一期。下周再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哎，对，所以这周让这个菩提老师回这个东京中央银行，再去好好看看这银行怎么操作的，对吧？结合下期，
对，多打听点什么疑问趣事。
上班认真一点。
对，我上班一直很认真，好吧？
对，
少打游戏，多上班，是吧？
说的，哎，行吧，这周就这样了。
行，这周就这样，先到这里，拜拜。
哎，下次再见。